弟兄姊妹早上好，主内平安。感谢神有这个机会和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，这个呢是我第一次，你们紧张不紧张？我是有点紧张啊。你们紧张不紧张？不紧张。我知道至少有一个人比我还紧张。请大家呢默默地为我祷告啊！我可能有的时候就比较紧张，如果紧张的话我可能就练了，那也许你们就可以提早吃早饭啊，吃中饭了啊。好，那我们在大家分享之前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在这个主日给孩子这个机会和弟兄姊妹来分享你的话语。孩子不但能力有限，在神的话语上也装备不足，准备的不够，就求神你的能力与孩子同在，让我把该说的讲清楚，让每一个在座的都有所得着，哪怕是一点点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敬虔的服事。什么是敬虔？敬虔这个词呢和宗教有直接的关系。那说到敬虔，我们经常我们的脑海里面就会有一些敬虔的画面，比如说西藏的佛教徒，他们去拉萨的布达拉宫去朝圣的时候，他们是跪着去的，有的是几里路，有的甚至是几十里路。看到这样的佛教徒呢，你们就会想，哎呀，这是一个敬虔的佛教徒。穆斯林一定要去这个沙特的麦加朝圣，那不去朝圣呢就不称为敬虔，也是要历尽艰辛。我有一个印度朋友，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我认识他的，他呢有一次到我们公司来，我就见到他，我很诧异，为什么呢？他把头发全剪掉了。哎，我说 What happened to you？ 你怎么了？对吧，我是担心他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问题。那他就跟我说，他刚刚从西藏回来。我们知道呢，印度是一个多神教，印度教是一个多神教，那有成千上万的这个神，但最重要的呢只有三个，有三个神，其中一位呢叫 Shiva。 Shiva 在我们中文里面的翻译叫石婆啊，你不知道石婆是印度教里面三个神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神。据印度教的传说，据他们的记载，这个 Shiva 呢，石婆呢，他的居所呢是在这个西藏的这个什么事情，他的居所呢是在这个西藏的冈仁波齐山冈仁波齐山。他呢这个朝圣之旅是很艰辛的，首先呢有很多的 paperwork， 他需要有很多的这个文件要准备，还需要呢很多的许可证，从印度进入西藏要经过印度的边界，要印度的边界许可证，西藏有西藏的边界许可证，然后呢还有中国的签证，然后从印度进入西藏，再搭到这个冈仁波齐山，然后要转山一周，转山一周，整个旅行呢要一个多月，这个呢还不包括准备的时间，不单花时间，还需要不少的一批费用。那我们知道印度的经济状况呢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的，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才可以做这个朝圣的之旅。除了有钱之外，还要有他们所谓的敬虔。无论是去布达拉宫，还是麦加，还是冈仁波齐山，都是一种外表的仪式。所以我们世人定义的这个敬虔呢，是一种外表的仪式，是一种形式。我们基督徒每个礼拜到教会来做礼拜，别人也说呀，你很敬虔，你很虔诚。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什么是真正的敬虔呢？圣经中敬虔的真意呢是什么呢？什么是敬虔呢？敬虔这个词呢，当然我们在这个圣经上，在提摩太前书，我们知道是从希腊文过来的，那我们中文翻成敬虔， 那在英文呢？英文呢，据说有19种圣经的译本。那现在这个数字是不是准确？我不敢说啊。但是有14种的英文圣经呢，都把这个敬虔呢，还不太熟啊。翻成叫什么 ？Godless，Godless， 那形容词就是 Godly，Godly， 那就是说嘛，有神的属性啊。还有第二种译法呢，就是叫Service for God， 就是对神的服侍，对神的服侍。我们在提摩太前书呢3:16，我们看一段经文呢，是这样说的。啊，提摩太前书真的是大哉，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的显现，在身在肉身的显现。其实神的那些属性在人身上的显现。这里当然讲的是耶稣基督，但是敬虔的定义其实就是神的属性在人的身上的显现。所以呢，我们概括的说呢，什么是敬虔？敬虔就是什么？人有神的属性，神的属性有公义，有圣洁，还有慈爱，愿意侍奉神，活出讨神喜悦的生命。所以这是我们定义的敬虔。所以敬虔呢，不是一个外表和形式上的仪式，而是基督徒内在的生命。啊，我们说到了敬虔，接下来说服侍。服侍我们大家都很清楚，我们想每一个弟兄姊妹呢，或多或少都参与过服侍。在教会里面，牧师讲道是服侍，长老执事也是服侍，做招待是服侍，主日学老师是服侍，小组长也是服侍，带查经是服侍，诗班是服侍，负责音响的也是服侍，那厨房工作呢也是服侍，等等等等。服侍呢，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中的一部分。敬虔的服侍，我们现在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，在提摩太前书呢是4章。刚才何卫弟兄已经带领大家呢读过了这一章的经文。提摩太前书呢是保罗晚年给提摩太的一封信。保罗在罗马第一次坐监被释放以后呢，他去探访这个地中海地区，包括亚细亚的教会，然后呢，他并且把提摩太，包括这个以弗所的教会，并且把提摩太呢留下来负责牧养以弗所的教会。这封信呢，收信的对象啊是提摩太前书是提摩太，但是呢，这个教导呢其实是用我们所有的。服侍的弟兄姊妹，也包括我们所有的基督徒。保罗在这个4章呢，提摩太前书的4章呢，对这个提摩太的服侍上有特别的教导和劝勉啊。我想通过对这段经文的学习，来了解什么是敬虔的服侍，或者说如何成为一个敬虔服侍的基督徒。首先，要在真道上。不偏离，这字好像打得小了一点啊。真道上不偏离，在这个一开始第一节，保罗就指出有人会偏离真道。这里保罗没有直接引用经文啊，说是圣灵启示，可能是保罗受到圣灵的直接启示，也可能呢是这个耶稣先前的教导。在这个马太福音呢，24:11，主耶稣也指出，未来会有假教师出来迷惑众人。这个马太福音呢，24:11是这样说的：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众人。保罗自己呢，也预言假教师的兴起。其实你看保罗的书信，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:12，以及在使徒行传都谈到这个假教师。这里所提到的。假的教导呢，其实我们刚刚读完经文我们就知道呢，其实具体的是2件事情啊。一个什么事情呢？一个是禁戒食物，可能是戒荤，就是不能吃肉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禁止嫁娶，禁止嫁娶。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境界呢？假教师为什么这样呢？可能是他们认为这个吃荤的或者这种特定的食物是不洁净的，然后呢嫁娶呢是不圣洁的。那为什么说这个教导是错的呢？保罗在这个第四节他说，神的创造都是好的。我们在创世纪的第一章31节是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神的创造都是好的啊。然后呢，在旧约的摩西律法里面，我们知道神确实禁止以色列人对某些事物有禁忌，但是这个禁忌呢，后来在耶稣到来以后所立的新约呢就不存在了，就没有了。在马可福音呢7章19节，耶稣是这样说的，这是耶稣自己亲自说的啊，因为不是入他的心，说这个食物啊，乃是入他的肚腹，又落到茅厕里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。这是耶稣在对他的门徒说的，说比喻的时候说到这问题，就是说这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，我们也知道神给彼得有一个异象，在这个异象里面就明确的显示什么，指出没有食物的禁忌，因为神都已经洁净了。那这是关于食物，禁止嫁娶那就是更毫无根据了，因为我们知道一男一女的婚姻是神所创立的。在创世纪2章18节，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啊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，那就是造了这个夏娃啊。这是在马太福音呢，这是耶稣说，并且说人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啊。所以呢这是完全错的教导，就是说禁止嫁娶。保罗除了指出假教师的错误，同时我们在这些经文里面呢也夺出了一个原则，就是我们对神的所赐要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，不必弃绝的前提是若感谢着领受。在5节说，因为神的道和人的祈求就成为圣洁了。提摩太，这个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，作为一个神的仆人，他面对这些假教导呢偏离真道的教导的时候呢，要提醒弟兄姊妹。保罗对提摩太说，你要提醒弟兄们才是一个基督耶稣的好执事。这地方我们中文翻称是执事，其实这个词呢在英文里面是跟我们讲那个教会的执事，就是做行政上管理的那个执事呢，就包括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知道那个斯提凡和腓力，这个执事其实是不一样的意思。在这个 NRV 里面是翻成叫 good minister， 这个 minister 呢其实就是神的仆人，我们有的时候叫传道牧师，其实是通称，是服侍耶稣的啊，基督耶稣的好仆人。就是说呢，你要提醒弟兄姊妹才是呢基督耶稣的好仆人。所以不论我们教会或者个人在信仰上有偏离真理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提醒的责任啊。我们知道有偏离真道的不全的道理，其实呢也是偏离真道。我们有知道我们讲这个比较时髦的成功神学，它其实就讲真理的一方面，不讲另外一方面，所以我们认为它也是偏离真道。那第6节的后半句呢，在真道的话语和向你和你向来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，和前半句基督耶稣的好知识其实是一个平行的关系。如果你看英文的话，也就是说你如果提醒弟兄姊妹，你就是一个耶稣基督的好仆人，你自己在真道上也得到长进。以弗所教会所面临的假教导当时针对的是两件很具体的事情，其实呢这是普遍性中的两个特例。 偏离真理的假教导，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呢，是一直都存在。假教导的特点呢，一个很通常的特点就是什么？似是而非，看起来像，其实呢，不是那么回事，很容易迷惑人，很容易迷惑人。我们两年前去秘鲁利马短宣，我和这个陈红 Jennifer 还有林元子明，我们还有一位当地的流传道，我们去探访一位年轻的基督徒夫妇，他们两个的父母呢都是基督徒，他们也都是在国内受洗的，他们到利马以后呢就会去找教会，结果呢就受这个耶和华见证会的蒙骗，他们在那个耶和华见证会里面呢有一年多的聚会啊，感谢神，一年后他们发现不太对劲，就离开后呢就找到现在这个宣道会，就是现在我们去服侍搭配的那个教会。那和他交谈的时候呢，当时误入的原因呢，他们说呢看起来还好像是基督教，好像啊，就是这个很容易迷惑人的。那当今时代呢，我们异端邪说是越来越多啊，越来越多，好多都是打着基督教的旗号。那判断真假的关键是什么？你要知道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真的。这个真的就是说我们的说的标准，什么是个标准？说到标准呢，我们来看一张图片，这个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是一个金属棒啊，这个金属棒，这是一个用铂金和铱金合金做的一个什么叫铂铱合金的标准公尺棒，这是国际标准测一米的一个标准啊，你的一米是对不对就以拿这个为准。那为什么会用铂金和铱金呢？因为我们知道有热胀冷缩，材料有热胀冷缩，如果说这个棒子冬天长短一点，夏天长一点，那这个标准也就是不标准了。所以呢铂和铱呢它的特性是什么？它不太受冷热的影响，环境的影响，长度是基本上不变啊。在这个60年代以前呢，这个呢其实用这个做标准，当然现在有更好的办法。在这个美国有一个叫国家，就是 List， 就是国家标准和科学研究院，在它的博物馆你可以看到这个，这就是一个当测一米的标准。我们看一段经文，提摩太后书1章13节，保罗说了这样一句话啊：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，要在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。我们刚刚一读到中文的时候，读到这个规模的时候，我们有一点点是什么规模啊？其实这个规模呢是什么？是 pattern， 就是 pattern。 那纯正话语呢就是 sound teaching， 就是正确的教导真道。这个 pattern 的这规模就是这个规型和规范啊。那纯正话语的规模就是正确教导的模型和规范啊，正确模型的规范。所以这个比例其实是什么？很确切的啊，真理的标准就像什么一个模型一样，你对不上这个模型，你的教导就是偏离真道。那我们如何能认识假的真理呢？需要知道什么是真道。当你对真道非常熟悉的时候呢，你一看到假的你就感觉到不对劲啊。今天基督徒如何防备假师傅，就需要在真道上认识得非常深刻。我们的标准是什么？圣经就是我们那个米尺棒，圣经就是我们的那个规范，圣经的真理也不因为环境和时间的变化而改变。所以我们需要读经，要参加查经，还要学习这个参加主日学，能够真正明白神的话语。那么是不是只明白真道就可以呢？有的人对圣经很熟，我们中国大陆有一个社会科学的研究机构，从大陆知道叫中国社会科学院，是跟中国科学院是齐名的。社科院里面有一个叫宗教研究所， 宗教研究所，当然也就研究基督教的，他们的研究人员和学者很多都是世界上著名的神学院毕业的，有耶鲁的，有哈佛的神学院的，他们对圣经的了解呢可能比大多数的基督徒都要深啊，但是圣经对他们来说呢只是知识，只是知识，和我们今天讨论的敬虔还有服事没有一点关系，有一种通俗的说法就没有半毛钱的关系，没有半毛钱的关系，一点没有关系。那圣经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是神的话，是真理。敬虔的服事除了要明白神的道，就是知道，还要在真理上要什么行出来，要在敬虔上做榜样。保罗提醒提摩太要弃绝两件事，一个是世俗的言语，世俗言语呢在英文里面你看得很清楚，是 godless myth， 我们知道属神的敬虔是 godly， 它就是 godless myth。 另一件是老夫荒谬的话，而是要操练敬虔。老夫荒谬的话指的什么话呢？这个经文没有说啊。不过呢，因为后半部和前半部是一个对比的关系，世俗对应敬虔，所以呢这个话呢也一定是指世俗的谈话啊。但是我要说明一下，这地方没有贬低这个连长副理的意思，因为我想可能是一句口头禅，我们在国内我们经常知道说像你啰嗦的像个老太婆一样，是不是？但是不一定是贬低老的。不过年纪大了，你不管是这个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啰嗦，这个是年龄的问题。我妈妈91岁，去年我回去的时候同样一个问题在一小时内至少要问十次，至少要问十次。那我今天就看她可能就是20次了。Anyway， 所以呢这里重点要说明的呢是不要花时间在那些与神无关就是 godless 的事上，而是要操练于忠心与神的事。操练身体呢，就刚才我讲的那个老夫荒谬的话可能也是一句俗语，那操练身体呢应该也是当时一句人常讲的话或者是格言。我们猜想呢的原因是因为古希腊人呢是非常崇尚锻炼身体，我们知道奥运会就是从希腊开始的，当时整个地中海的地区呢都受这个希腊文化的影响，所以说到操练身体呢大家就知道怎么回事，所以保罗就用这样一个比例啊。我们可以看一张图，这个雕塑，这个雕塑大家都知道什么很有名的，是一个古希腊奥运会一个执铁饼的人的一个雕塑啊，这个雕塑。保罗承认操练身体的重要，但与操练近亲相比呢价值有限，没有说没有价值，他说是 some values， 有一点价值啊。但属灵的操练呢是凡事都有益处，因为属灵的操练不仅有益今生，还有什么对来生有益。保罗用操练身体做对比啊，你们看这个执铁饼者，他有胸肌腹肌啊，想一想练成这样的身体要不要花时间，要花时间，如果他不练了会怎么样，他这个肌肉可能就会变成肥肉啊，是吧？练成这个就不容易了，多长时间我不知道，我想这个没有多少，没有几年可能练不出来这样的身体啊。就像身体的操练需要长时间不间断，不能间断，敬虔的操练也是长时间不间断的过程，要成为我们属灵生活的一部分，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上的一个常规啊，一个 routine， 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，是一个我们生活上的 routine， 就是我们这个常规的一个惯性的东西，是我们属灵生活的一部分。操练的目标是使我们的灵命成长，我们基督徒呢在工作学业还有家庭事务甚至侍奉上，我们有的时候都非常的勤奋和自律啊，勤奋自律，但是在属灵生命的操练上呢却有懒散的倾向。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宁可祷告说，哎主啊 你使我敬虔，你使我敬虔。但是神，如果我们不尽上我们自己的责任，神不会自动的把这些敬虔的特质就加在我们身上。神不会在我们身上做工，操练敬虔，除了神在我们身上工作，我们也必须尽上自己的努力。敬虔的操练呢，我们刚刚说了，凡事都有益处，因为有今生和这个来生的应许啊。这个应许呢，就是永不止息的盼望。在第十节，保罗说，这个盼望是他劳苦操练敬虔的动力。这个盼望呢，其实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是永生的神，他是万人的救主。约翰福音啊，这个约翰二书啊，第二章第二节有这样一段经文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但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那只有相信的人呢，才能得到永生，也就是相信的人才能体验救主的意义，才会有这样一个盼望，才会有这样一个操练敬虔的动力。操练敬虔，我们刚刚讲过，敬虔是有神的属性，那就是让耶稣来改变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更像他，从一个属世的生命变成一个属神的生命。这样的一个生命呢，也可以做别人的榜样。保罗在这里呢，劝勉提摩太，在十二节，他说要在言语、信心啊，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和清洁上，都做信徒的榜样，啊，五个方面做榜样。那言语和行为是外在的生活表现，爱心、信心和清洁是内在的特质。这五个方面可不可以分隔开？这五个方面其实是不可分割的，内在的特质都会反映在外在的言语和行为上。那这一节呢，保罗也说不要小看你年轻，他其实也提醒我们一个什么事实呢？就是说我们敬虔跟年龄没有直接的关系，而是在乎你是否有做榜样的品格。信徒生命的成熟程度也不在乎年龄大小、信主的长短、知识的多少，而是有没有相称的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。这些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什么品格，就是我们的品格。如果你们记得上一周啊，许牧师在这里讲到他的主题是什么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啊，谨慎建立什么生命的工程。对，他第二大点呢，就是生命工程的材料。这个材料是什么？有金银宝石，金银宝石对应的就是什么？我们好的品格。这个也就是我们有的说我们有基督的馨香，就是我们的品格。我记得我们有一位宣教士，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马晓云，他是在太白有一次来分享的时候，他讲了这四句话，但是前面是侍奉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侍奉，后面两句是生命影响生命，生命建立生命。如果我们自己的生命没有改变，当耶稣说你们是光是盐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光，我们的盐也没有味道，因为我们是要为神做见证，我们的品格是做见证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。敬虔的服事需要在真道上不偏离，生命上做榜样，还要呢在侍奉上 有摆上，要殷勤，要殷勤。这个呢，保罗对提摩太说呢，不要忽视所得的恩赐。我们每个人有各种不同的恩赐，有人有教导的恩赐，也有人有音乐唱歌的恩赐，还有人有关怀的恩赐，这些恩赐都可以来服侍神。啊，保罗说，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，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。这里面呢有两层意思。第一个，恩赐是神所赐的，恩赐是神所赐的。中文这个恩赐翻得非常好，这个恩赐，恩典的赐予，是神的恩典所赐给的，就恩赐。那第二点呢，就是要善用神的恩赐来服侍神。我们教会呢有很多有恩赐的人，很多的弟兄姊妹呢也把恩赐用在教会的服侍上。其实呢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恩赐，因为我们教会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大的，人比较多，大家并不是互相的很熟悉，我们不一定知道每个人的恩赐，但你自己应该知道你有哪一方面的恩赐。有的弟兄可能说，我没有恩赐，我什么都不会。说不定呢你有很多恩赐，因为你恩赐太多了，你可能不知道哪一个是你的恩赐啊。那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恩赐，我们教会需要各种恩赐的人来做不同的服事，彼此搭配。在彼得前书，彼得是这样说的，个人要所得的，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这个恩赐神给我们的，是要我们来管理这个恩赐。那管理的一部分就是让这个恩赐要什么，用在服事上面，用在服事上面啊，在服事上面。所以每一个人从神那里都领他不同的恩赐，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，你肯定有某方面的恩赐，所以我们要照自己所得的恩赐去服事，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本分。我们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呢，都能把自己的恩赐用在服事上。那服事除了有恩赐还不够，我们还要有一个服事的态度啊，有一个殷勤专心的态度。保罗对提摩太说，你要去，你要这事你要殷勤的去做，并要在此专心，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啊，早上进来。这些事 这些事呢，应该是指在十三节我们提到的宣读、劝勉和教导，这是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最重要的事工，因为他是一位传道人。殷勤和专心的服侍态度是侍奉成长的关键。我们服侍的时候，首先是我们的态度，服侍的果效以及服侍上能不能成长，是完全取决于我们服侍的态度。我们在职场，我们也知道，我们做一件事情，如果你没有个很好的态度，我们说你没有 passion， 你没有激情的话，你不可能有很好的果效。同样，服事需要我们有一个殷勤和专心的态度，我们要把这件事当成自己的事，有这样一个激情，有这样一个 passion， 然后服事的果效和长进也就自然会出现了。那最后在十六节，这个保罗就对提摩太说，你要谨慎自己的教训，要在这些事上恒心，因为啊，在这上是恒心。在这地方呢，保罗提醒提摩太两件事，一个呢是谨慎自己，这个谨慎自己呢，英文的翻译叫 watch your life， watch your life。其实呢，就是谨慎自己生活中的行为，那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第二点，敬谦上做榜样。你有好的行为，你有好的品格，才有好的行为，然后才能敬谦上做榜样。第二呢，是谨慎自己的教训，就是 watch your doctrine， 那就是说你的教义要正确，要有正确的教导， 也是我们刚刚第一点谈到的持守真道。第三点呢，他要他什么？恒心的做下去，谨慎两件事，然后呢要恒心的做下去。恒心呢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那我记得我的小时候，我们在中国大陆的时候，我们都读这个，像我这个年龄或者是比我年长的一点，你们小时候可能都知道有红宝书啊，毛主席语录啊，其中有一段我现在还是记得啊，叫你们可能都知道，叫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啊，你们都知道，难的是做一辈子什么不做坏事啊，只做好，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啊。这个毛泽东一生其实做了很多坏事了，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评价毛泽东，我只是说这句话讲起来还是挺有道理的。是的，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，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。恒心呢是确实不易，但是我们也看到许多的基督徒，我们的传道人，他给我们做了美好的见证。保罗自己呢就是这样一位全心为主摆上的神的仆人。我们读过使徒行传，我们知道在他的宣教历程中遭遇各种的逼迫和灾难，但从来没有放弃，一直坚持为主做见证传福音。那最后保罗说，因为这样行，又能救自己，又能救听你的神。我们都有这个坐飞机的经历啊，如果你在，我想我们到美国来至少你要坐一次飞机啊，除非你在美国出生的，都有坐飞机的经历。在飞机起飞前呢，那乘务员都会提醒在紧急状态下一些安全的救助程序啊，救助程序。当这个机舱出现这个缺氧的时候呢，首先要你什么，自己先戴上你的什么氧气罩，这个 oxygen mask 啊，这个图我是从卡上面照下来的，然后呢才能帮助什么你旁边的人。因为如果你自己没有氧气罩的话，你会昏过去，你也没有办法去帮助别人，这样才能呢又救自己又救别人。那我们基督徒呢，其实我们面临一个极大的危险，就是我们经常陷入这个 trap 里面，我们自己还不知道，就是以为我们把这个福音是传给别人的，以致忽略了我们每天用福音来更新自己，来救我们自己。连保罗这样一个神的忠心仆人都提醒他自己，他在哥林多前书9:27是这样说的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所以我们更是要警醒，我们所教导别人的真理，首先自己要什么谨慎恒心的行出来，不可以教导别人却不教导自己，这不自己不行，就是我们英文说叫 practice what you preach， 就 practice what you preach。 操练身体需要长时间的坚持，敬虔的操练，敬虔的服侍，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功课。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特别提到了殷勤、专心和恒心，这是对我们很好的提醒，让我们彼此勉励，靠着圣灵的帮助，不断在敬虔上操练自己，使我们有神的属性，向神献身，跟随神，成为一个持守真道、有好的品格和一个全心服侍的基督徒，活出讨神喜悦的生命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影响别人的生命。就像我们今天经文最后说的，因为这样行，又能救自己，又能救听你的人。愿神祝福他的话语，谢谢。